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司法部以23项刑事指控正式起诉了华为与孟晚舟，并且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尽管引渡和起诉都在预料之中，美国政府的大动作依然令各界侧目。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就要为您进行深入的解读。另外，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华盛顿。在孟晚舟案之后，美中高层将如何互动？贸易谈判能有什么样的进展？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们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谈判。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所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包括了中国央行行长、中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的副部长和副主任。而在美国方面，这次贸易会谈将会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了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号会谈，并且达成了90天贸易休战协议。特朗普政府说，如果双方不能在90天内就美国关切的重大经贸问题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将会在3月2号开始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在两国元首那次会晤之后，双方在1月初举行了一次副部级的会谈，但是美国官员说，双方离达成协议还相距甚远。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且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涉及13项罪名的起诉书里说，华为在与其子公司新通技术和华为美国公司的关系问题上误导了一家全球银行和美国当局，以便在伊朗开展业务。起诉书显示，被告华为与其子公司新通技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以及合谋洗钱。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被控合谋妨碍司法，而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还在华盛顿州公布了另一份起诉书，指控华为和华为美国合谋窃取商业秘密、电信欺诈和妨碍司法等10项罪名。这份起诉书说，华为盗取了美国运营商 T-Mobile 一项名为 Tappy 的机器人的技术，该技术模仿人的手指，用于测试智能手机。报告称，在 T-Mobile 威胁要起诉这些犯罪行为后，华为在一份报告中谎称，这些盗窃行为是公司员工擅自所为，不是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的行为。然而，调查发现，从 T-Mobile 盗取机密是华为公司范围内的行动，涉及2家被控公司的多位工程师和员工。美国 FBI 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在2013年7月，华为根据员工从全球其他公司窃取信息的价值向他们提供奖金，而这些员工通过加密电子邮件将信息发给华为。根据报道，保释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到加拿大一个法庭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其保释条件所举行的庭审。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申请，在去年12月1号逮捕孟晚舟，法庭12月11号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佩戴 GPS 全球定位器，接受不间断的监视， 交出护照，交付1000万加元保释金，在晚上11点和早上6点间不能外出。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正式起诉了华为公司、华为两个子公司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且计划向加拿大提出引渡他的请求。在这项起诉中，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从事银行和电信欺诈。根据加拿大法庭此前在保释庭审做出的决定，孟晚舟预计2月6号到庭出席法庭，对美国引渡要求进行了庭审。一个欧盟代表团罕见的获得了访问中国新疆的机会，将要在1月11号到13号对新疆进行3天访问，搜集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信息。根据法新社报道，一个由3人组成的欧盟小组在中国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同意和协助下访问了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市。这是新疆再教育营引发争议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同意国际机构访问新疆。在访问期间，这些官员在监督下进入清真寺，一所伊斯兰教学机构和一个有争议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等地。法新社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访问新疆的官员感到中国当局精心策划了这次访问，试图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比如他们参观的学校油漆一新，监控摄像头看来已被拆除，与他们交谈的人所说的话给人感觉也是照着稿子说的。这位欧盟官员说，尽管这些参观地点都是中国当局精心挑选，以支持中国的官方说法，但这次访问提供了有益的见解，补充了其他信息来源。这些信息来源中有许多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相互一致的证据，证明新疆存在重大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一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报告，他倡议日中关系提升到新阶段。同时，安倍也针对了中国军事引起日本周边安全忧虑的升高，敦促日本加强防卫。那么，究竟安倍对中国是持什么样的方针？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记者戈兰来为大家做进一步报道。戈兰，你好。是，戈兰，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好，宇文。
是，戈兰，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日本方面不断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日本的安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首相安倍晋三又在倡议日中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什么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昨天安倍的这个施政报告，他其实在这个外交的这个章节里头，他同时存在的一个要谈的是安全保障的问题。他说这个日美的同盟呢，是日本的外交和安全的主要的基轴啊。那在这个基础上，他倡议就是日本要这个提升这个自我防卫，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守护自己的国家。那么接下去他就才谈到这个外交的这方面。那么我数了一下，他关于这个日中外交的这个说法呢，大概一共用了日语啊，一共用了大概180个字，而在这个安全保障的方面呢，他其实是用了大概420个字，所以这个轻重呢是很明显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新阶段的这个日中关系新阶段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话题呢，在去年安倍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就已经说过了。他当时说完以后，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至今至少在日本啊，不是很看得到。那么在日本呢，安倍自己本身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来解释这个新阶段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从中国传媒的报道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就是和日本的这个对于这个新阶段的解读呢，可能有些不太一样。日本的解读一般是觉得，就是从安倍平常说中日关系的一些字里行间，他的意思就是说，日中关系呢应该走出这种历史的纠结的这么一个阶段，来走向一个真正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安倍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在防卫方面，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力量的不断的这个壮大， 现在对日本来就是最大的威胁。那这个威胁是明显存在，日本一定要就是要加强这个防卫。那么同时呢，安倍的想法就是不同于以往的这种外交的想法，就是说在这个一些不可逾越的问题上，与大家彼此存在一些纠纷的同时，那么当彼此又在其他的方面又有一些都需要对方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合作，能够做出一些对经通过一些合作，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一些合作能够对彼此做一些有利的事情，这是他的想法。那么具体的怎么样的想，具体怎么样的情况呢？其实日本还是在看中国的这个态度。玉文。
是，那么我们知道戈兰刚刚你所提的这个，虽然在日本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到底这个所谓的外交防卫的双轨方针要怎么样来做，那么相较于中国方面的关注，日本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对于当局有什么样的建言吗？
到现在为止来看，就是日本的主流传媒舆论对这个昨天安倍的这个施政报告谈到的日中关系呢，其实反应很冷淡。一个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不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这在去年，刚才说在去年已经说过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今天这个六个大报里面，只有产经新闻的社论提到了这个日中昨天这个施政报告谈到这个日中关系的这个问题。产经新闻也指出，就是说这个安倍的这个新阶段这个非常不明确，同时对在这个安全方面对中国的这么一个警惕啊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划分是非常不明确，所以他也提出来了。那同时呢，就是说大家现在一些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都是认为说其实大家都想看看中国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些合作，不光是安倍个人的那个意思，而是要看中国也要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习近平今年六月预定访问日本，出席这二国峰会的时候，他中国方面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现在是日本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日本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大家看看美国政府大阵仗宣布对华为的起诉，并且发出了引渡孟晚舟的要求。有分析评论，华为的苦日子是否即将到来呢？那么北京方面营救华为和孟晚舟的努力是否正式的宣告失败？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独立时评人高鑫先生与程坦先生将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正式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且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说，华为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至少10年前，并且可以追究到公司最高层。美国也已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将会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尽管起诉华为在预料之中，美国司法部的大动作还是震惊各界。 美国政府究竟掌握多少华为的犯罪证据？而中国政府营救华为和孟晚舟的努力是否正式宣告失败？全球风沙滚雪球，华为还能够走多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上海的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程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高鑫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你好，玉文，你好，程坦先生。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上海的程先生啊，程先生，我们就来看看最新消息，是这个加拿大的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晚上证实了美国已经提出了要引渡孟晚舟的这个要求。那么您认为这个要求已经提出，表示这个引渡的程序正式的展开，过去两个月来各界的臆测也好，讨论也好，或者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种外交僵局也好，有没有可能告一段落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不能说是告一段落，应该是刚刚开始了啊。孟晚舟这个案子，包括美国对华为的刑事调查，已经是最公开的报道，是2016年开始的。前两年我还写篇文章，就说要提醒华为的高管呢，入境美国的时候要小心，啊。现在这个孟晚舟案件出来以后，中加关系、中美关系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今天，美国的司法部长啊，代理司法部长韦德加，还有商务部长罗斯，以及司法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尼尔斯，啊，大阵仗的召开记者会，宣布对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一家香港的关联公司，以及孟晚舟女士的23项刑事指控，啊，当然涉及的是两个案子，其中一个案子呢，还是曾经已经打个民事诉讼的啊，已经了结的一个案子，这是提起刑事诉讼。我看美国这么大阵仗，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那个角度是少见的，所以接下来的外交纠纷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这样，
好的，那么高鑫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程先生说的不无道理，就是说刚刚开始，但是呢，这个刚刚开始是指的以后会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和抗诉的整个过程的刚刚开始。但是呢，如果从行政、从外交的角度，也可以说告一段落。为什么呢？因为用从行政的角度、从外交施压的角度，到昨天美国召开，美国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宣布了对3家华为总公司和2家华为子公司，再加上孟晚舟本人进行起诉，同时正式启动引渡程序，标志着中共政权对这个事件整体上的外交施压和政治打压已经失败。在这个前提下，今后呢，中共政权为了保面子也好，基于他对内的宣传也好，还会采取的所谓的政治措施、所谓的外交措施，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他们希望的结果了。
嗯哼，是我们现在就带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可能观众朋友刚刚如果看我们的节目报道，已经了解了这23项的刑事指控的大致内容。不过我们来看看，简单看一下，到底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还有孟晚舟，他的罪名有哪些啊？那么被起诉的，就像刚刚嘉宾所说的，有4名被告，他分别是华为，还有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以及华为在伊朗的关系企业星通 Skycom， 还有一个呢，就是华为的财务官、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华为和星通呢是被控银行欺诈、 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以及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还有合谋洗钱。至于华为还有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则是被控合谋妨碍司法等等的罪名。而孟晚舟本人被控的是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等罪名。所以我想请教程坦先生啊，我们看到欺诈罪、洗钱罪，这都是不算小的罪名。那么您觉得华为还有孟晚舟最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刑罚？有可能会像最后中兴一样罚钱了事吗？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刑事指控，程度上要更加的严重了。您的看法？
好的，玉文，这个案子最终孟晚舟是肯定会被引渡到美国去受审的，这是大概率事件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到美国去受审。最终的结果，从现在我看到的证据来说，美国前期的工作证据是做得比较扎实啊。这个不像我们的媒体和宣传那样，完全是政治原因，当然也有政治原因啊。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司法案子，那孟晚舟的最后结果。虽然指控的罪名比较多，但是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啊，还不是完全一样啊。美国是一个事情呢，它是重罪吸纳轻罪，就是起诉那个最重的。那美国呢是一个事情呢，如果涉及到多项罪名的话，它是分别起诉。但是呢，美国就这个事情起诉若干个罪名，最后有的罪名呢，它会达成这个认罪和解。认罪妥协，主要的罪名呢，判的徒刑也不会太重啊。当我们现在是加起来，专家说要30多年，那个当时理论上的最高徒刑，实际上不会那么重。当然，华为跟那或者是整个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关心这个事情，不是说孟晚舟要判多少重，关注重点还真不是这样啊。当然。孟晚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他除了是华为的副董事长、CFO、首席财务官以外，他还是任正非、华为创始人的任正非先生的女儿，他实际上是一个接班人，啊，我理解是这样。当然，官方的这个安排，他的就是华为官方的安排啊，也非常清楚，他是接班推特里面的第一人，但他也不是最主要的。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华为最关心的还是华为这家公司会受到的多大的影响，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个标杆，一家非常大型的企业，上下游企业可能涉及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啊，它本身有将近10万个员工，啊，
18万。
那么华为对。华为最后会怎么会定罪呢？那华为这家公司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被定罪，包括他的美国子公司和我们讲的新通这家香港关联公司啊，我不认为它是子公司啊，法律上它是一家关联公司。
关联公司。
那，是的，是的，对，这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术语。
好的。
那么他们被定罪以后，那么很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定罪以后就会。把任正非先生也抓到美国去，把其他人只要到美国都抓起来，也不会这样。这一刻啊，还是会达成认罪和解。
好的，
中兴一开始也是也有刑事指控，所以才有认罪协议，是吧？最后认罪协议，当然最坏的配合的比较好的，受到处罚就罚款，是吧？那么如果是说事情对抗，啊，也是。违背基本的法律事实性对抗，有可能被处以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就是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进行商业往来。那个就是中兴曾经受到的处罚，
是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嗯哼，
后果严重就是我们大陆的人一般认为华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芯片。这个其实是非常外行的说法，不懂华为的实际。任何一家高科技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技术。华为用的通信设备里面有很多芯片，华为掌握的能制造的也就那么一两款， 这一两款性能怎么样，是不是可靠还不知道。那很多的关键的芯片、关键的技术，包括软件，华为是没有的。现在的高科技不光是中国的，美国的高科技也不能脱离其他企业而独立存在，现状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性。
好的，
所以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司法案件，还要用司法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用政治施压的方式去解决。
好的，谢谢陈先生。我想高新先生您说。嗯，
对，是这样，就说我很想谈一下就是他跟中兴的对比。它跟中兴的对比，一个最简单的不同就是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那么将来呢，行政的措施也可能还会有，比如宣布对华为的制裁，从政府的角度，但是呢，那是延后的行动。在现在这个前提下，对华为来讲已经远没有像中兴那么幸运了。刚才讲到就说不可能是30年，这个我很同意，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孟晚舟最终会把牢底坐穿，会把美国的牢底坐穿。那么将来呢，重刑轻判的可能性和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也都存在，但是呢，他被引渡的可能性已经是100%。至于他被引渡，也就是说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这个程序，司法行动程序正式开始之后，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战，诉讼反诉讼，诉讼反诉讼，最终，那么，孟晚舟不能够被成功的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是3%。为什么说是3%？因为有人做过统计，就是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人，每100个人里只有3个人，最后成功的摆脱引渡的那个命运了。所以呢，他这个不被引渡的几率只有3%。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看看前车之鉴。所谓前车之鉴呢，就是大概4年前还是5年，应该是2004年，有一个叫苏斌的中国商业间谍，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对他进行引渡，苏斌呢就抗诉。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抓了一对夫妇，男的叫高凯文，女的我记不住了。这一对夫妇在中国就是从事教师工作，同时呢，他们也开了一间茶馆还是什么，他们也帮教会做一些事情。突然把他们以间谍罪抓捕，但是不起诉，一直关押了2年多。在这个过程中呢，苏斌由抗诉，由成功的第一次免除了被起诉的命运，被引渡的命运，然后美国政府继续进行引渡程序，他突然就决定放弃抗诉，答应被引渡的美国。他被引渡的美国以后，实际上判了是4年还是5年，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苏斌到现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了，已经被遣送回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对高凯文夫妇呢，也都被释放了。这个和今天的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采取的人质措施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判断虽然孟晚舟自己声称他已经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都准备在美国啊，都准备在加拿大去读个博士了，但事实上呢，他们现在呢权衡利弊，如果在加拿大也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同时呢还是被成功引渡到美国了，在美国又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所能够采取的明智的措施，就是在跟中国政府沟通之后，在中国政府默许的前提下，放弃在加拿大的抗诉，对引渡的抗诉，然后呢，像他的父亲任正非所说的，我相信加拿大的法律，我更相信美国的法律，希望通过司法手段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堂而皇之地到美国来，在美国呢再争取再打同情分，争取在美国被起诉的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保释，也就是在做监外监的前提下完成在美国的这个抗诉的过程。至于在美国完成了抗诉过程之后，和在之间政府方面的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为的行政措施，也就是像对中兴的那种行政的制裁措施，一个高额罚款，那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相信政府方面对华为的制裁应该是放在这个贸易战之后，特别是这一次刘鹤副总理刚刚来美国，他们这一次谈判之后。
哼，好的，我想啊，这两位嘉宾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分析的。《华盛顿邮报》它的报道呢，它是说，根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所提的这13项罪名，如果说孟晚舟成功被引渡，而且全案判有罪的话，确实就像两位嘉宾刚刚所说的，孟晚舟最高可能面临30年有期徒刑。不过两位嘉宾都认为不可能判这么重啊。那么至于华为公司本身呢？华盛顿邮报的看法是，华为可能会遭到美国政府抵制，勒令美国企业不得与华为进行任何资金流通、技术、软硬件的进出口交易，将对华为的手机和其他通信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后面所述的这种禁令，或者是这个严格禁止它的软硬件的进出口，当时的中兴也面临同样的这个制裁，不过后来就像程先生所说的，是以高额的罚款了事了。那么继续，我想回到高新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啊，苏斌的案例。那么后来呢，这一对这个加拿大夫妇也获释了。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要求已经提出了，那么中方有没有可能释放在这两个月期间所拘捕的这些加拿大人呢？
几乎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至少要拖到孟晚舟已经自己愿意被引渡，或者孟晚舟一直抗诉之后失败，美国方面最终成功的把他引渡到纽约。有一个华文媒体是都被说是中共在美国的华文媒体已经给他找好了监狱，说是美已经帮他找好了监狱，说在纽约的某某某某监狱，或者在芝加哥的某某某监狱。不管怎么说了，就说直到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被抓捕的特别是那个前外交官叫
康明凯、嗯、
被抓捕的康明凯不大可能被释放，因为他把康明凯这么早就释放了，他对自己内部没有办法交代，所以呢，即使他心中自己心打心底里，这些决策人打心底里认为这的确是一场政治交换，这的确是一场没有是一个没有道理的，对康明凯来说，但是他也要坚持做下去，已经错了就继续错下去。
嗯哼，程坦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高先生的意见，这个不会马上释放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是一个面子问题，还有一个是法律程序问题。完全同意。
好的，我想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看法或者提出他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萨帕印卡的网友，他说：“说实在的，其实华为这些破事，很多西方企业也干过，例如商业间谍，这在西方企业早已屡见不鲜了。”另外至于说华为监控，我觉得那些谴责华为的民主派们应该去正视一下当年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丑闻。我倒不想刻意去给华为开脱，但实事求是地说，监控这种破事美国政府其实也干过，很多民主派似乎都刻意去回避棱镜门丑闻。还有这位署名叫 James 谢的这位网友，他说引渡官司打完估计不少于4-5年，然后美国法院又是几年判刑是肯定的，估计孟晚舟开始服刑就要将近60岁了。还有这位署名 WW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案的23项起诉大家了解一下，美国明显已经仁至义尽了，假如换成中共国是起诉一方，估计都不会有起诉，直接开战了。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网友，他说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华为的，孟晚舟虽然是华为高管，但是只是共犯结构中的一环，似乎不是最关键的部分。那么这一点呢，就很像刚刚陈坦先生所分析的啊。那么这位网友另外说，我想只要孟晚舟女士愿意与联邦检察官做认罪协商，她免于牢狱之灾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说到了这个美国司法部的代理部长惠特克，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他特别强调，华为公司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么甚至可以追究到公司的最高层。那么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个最高层指的就是孟晚舟吗？还是说还有可能另有其人？陈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意有所指，我给坦率的说，指的就是任正非先生，啊，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对这方面也有一些隐晦的报道，当然证据没出来，我们不好猜测。但现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这样讲， 它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华为定罪，任正非先生也不会去自投罗网，啊，这个我们不用去做猜测。
我补充一点啊，是这样，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山寨。这个程先生，你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我这个出来这么多年以后，只回过一次上海。我在上海呢，有朋友当时去宴请我的时候，每个人拿的都是华为手机，然后呢还笑话我说我拿的苹果手机很落后。他们也都一边笑话我，一边说我们的华为手机价廉物美。你说我们山寨，我们山寨的漂亮。你说我们山寨，我们山寨已经跟上你们美国 iPhone 的水平了，等等等等等。我想举这个例子说的意思就是，中国的 iPhone， 中国的通信企业是靠山寨起家，每个中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今天昨天美国司法部门对华为及他子公司还有孟晚舟本人的起诉里边，特别加上这一条盗窃商业机密的，这个中国老百姓，我相信，无论是像程凯先生这样的知识阶层，无论是普通大学生，无论是街头老百姓，没有人不相信山寨是靠不华为是靠山寨起家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美国政府因为直接找出来了他们的窃取商业机密的罪行的实证，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你即使不点出任正非的名字，只要是中国老百姓能够得知今天我们在谈到的这些的具体内容，美国方面对他们起诉的具体罪行和罪名，那么没有人不相信是华为的老总任正非指使下、主导下、领导下的所作所为。
是，那么陈先生也想再回到您啊，我想先在陈先生表达您的看法前，我想再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在荧幕上这个是美国司法部在昨天提出的长达28页的一个起诉书。那么在这个起诉书里面，如果有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这是公开可以开放让大家去查询的。在这里面就详细列举了在2012年、2013年、2014年这几年间，华为员工与高层的这个电邮往返。那么其中还具体显示了华为公司在2013年的7月份向那些成功的从其他公司来窃取机密信息的员工发放奖金。我想请陈先生谈谈，我们从美国司法部所公布的这些具体数据和内容来看，来能不能够有效的证明，或者是向一些在中国的一些观众朋友仍然有疑虑的观众朋友来证明说，这起案子并不是恶意的重伤，美方确实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司法案件。
我一下，我说等一下的
是陈先生，很抱歉，您的这个声音断断续续，我们听不太清楚，或者我们稍后再请这个陈先生继续来，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或者我们加强我们跟他的联系。那么高兴先生，我想先请您简单的评价一下，您认为司法部所提的这些证据能不能够阻挡外界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恶意的重伤，或者是诽谤，或者是要来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业，能不能够止于这样的一种说法？
当然，那个美国的司法程序，美国法律的严谨，这是人所共知的。包括稍微有一些国际常识，对美国稍有了解的中国知识界、中国老百姓。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我相信就是昨天的起诉内容公布之后，加剧了西方世界，无论是企业界，无论是政府部门，对华为的进一步的高度警惕。所以呢，这样一个打击对华为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这是第一。第二，西方世界是一个新闻自由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川普总统受到这个新闻媒体的围剿，这个例子中国老百姓也都看到了。但是中国老百姓看到这个例子同时也明白，只要是美国司法部、美国司法机构拿出来的证据是确凿的，那么你孟晚飞，孟晚舟也好，你任正非也好，你们将来高薪聘请出来的律师团虽然能够帮助你们 找到去钻美国法律的空子，去想办法让你们得到轻判，让你们得到罚款方面的一些来回的讨价还价。但是呢，这些足以能够证明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和银行洗钱的活动的这些例子呢，我觉得新闻方面，即使是对美国政府这个行动表示怀疑的，在此之前表示怀疑的，那么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之后，从新闻机构的角度讲，从自由新闻稿角自由世界的新闻机构的角度讲，再想质疑美国政府从中作梗，我觉得很难找把柄了。
嗯哼，高新先生，我们现在持续的在联系程坦先生，希望再把他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接下来我想继续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呢是这个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昨天呢在这个司法部的记者会之后，他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这样的一个推文呢，他说这是刑事指控，比中兴严重的多，即使引渡过程需要耗费10日，华为也将长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广告费是省了，但是这个过程里很多秘密将被揭露，这样的负面信息对一个公司来说是致命的，别说走向世界，企业能否活下去都要打问号。如果说华为是政治牺牲品，那么是哪一种政治让华为与中兴去淌了伊朗的浑水呢？我想请高新先生来谈一谈，您怎么看杨建立博士的这段说法？那么您是不是也认同在审理华为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内情呢？
我非常同意建立先生的这个分析，而且他分析的到位也很及时。确实是我们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就是华为的接班人，未来的华为老总孟晚舟女士，就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就为了某一个伊朗的通信项目所赚取的利润，去甘冒那么大的国际政治风险，而且呢不惜作假。从美国方面，美国司法方面公布的这个例证，公布这个罪行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居然不惜做伪证，向汇丰银行做伪证，证明他是不但是他遵守了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也遵守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那么他甘冒这样大的一个风险，我们能够解释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任正非一直强调的，他忠于国家，忠于党，也就是他口口声声的他的祖国和他的党的所谓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这个角度讲呢，他当然是中国政治的牺牲品，整个华为也好，孟晚舟也好，都是中国政府中共政权的政治牺牲品。不过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中共政权从孟晚舟被抓开始，一直是在动用国家力量保卫华为，营救孟晚舟，不惜代价。但是呢，在这个不惜代价的过程中，他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到头来呢，到昨天为止，事实已经证明，他不但没有给华为帮上忙，反而让这个华为公司本身和孟晚舟女士都已经深陷绝境。
不过看来这个在中国方面呢，对于这个华为的事情啊，仍然继续在展开他们的营救努力。我们看到了，包括中国官方虽然是比较低调的表示说会坚决来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官媒媒体舆论上面，还是仍然一片倒的来在为这个华为与孟晚舟来这个打气。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在环球时报的社评啊，他们在昨天在今天实际上就发布了，他就说这个美国司法部这个长长的起诉书是犹如为政治打压这只老虎抹上一层法律的口红，它根本挡不住老虎嘴里露出的獠牙。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这个美国方面一再的强调说，这个孟晚舟事件呢，还有华为的这个调查还有起诉，这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案件，没有任何的政治干预，也不是一个政治案件。那么但是很多人都说这起案件毕竟它仍然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就像程坦先生刚刚节目一开始所谈，到底是谁在让华为和孟晚舟案越来越政治化呢？是中国，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从头说起的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孟晚舟事件一发生，整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不但是一边倒，当然它会一边倒，这是中共政权的特点，他们呢一步一步的把个孟晚舟塑造成了一个 民族女英雄的这样一个高大形象，把她塑造成这样一个高大形象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贸易战，而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战过程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左派网站上，已经不断有公开发出的讽刺和谴责习近平认怂的声音。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突然出现了孟晚舟事件，而且呢，恰恰是在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表面上已经谈得很好，双方都表示他们都可以用一种双方能接受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形式互敬互让，最终结束贸易战的时候，孟晚舟事件出现了。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如果政府，中国政府的宣传，如果中国媒体的宣传不再去煽动所谓的民族主义程序，那么就会继续让习近平在国内的那个强硬形象受到讽刺，在国内的强硬形象受到损害。所以呢，他有他被迫的一面，就是当时把孟晚舟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有他被迫的一面。他力保华为，他力保孟晚舟，背后肯定有说不出来的东西，肯定有什么秘密东西。刚才已经说了，杨建立先生已经在第一时间发了推文。但是我认为，在整个孟晚舟事件中，中共政权内部宣传一再高调，对外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一再高调，更多的是做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更多的是要让中国老百姓信服，中国政府、中共政权是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的。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相信，直到昨天的美国方面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出之开会之前，中方是有思想准备的，他们已经相信，无论外交部冠冕堂皇那些抗议话怎么说，那么美国肯定会在30号之前正式提出引渡申请。但是同时我也认为，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料到美国方面是如此大阵仗，同时宣布起诉华为总公司、华为的两家分公司和孟晚舟本人，同时宣布开始引渡程序，正式开始向加拿大要求的引渡程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从昨天这个记者会开美国方面的新闻发布之后，我就一直在追踪。当然我发现所有的美国的华文媒体，无论亲共的，无论反共的，无论公正的，通通都在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件新闻，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突发新闻来处理。但是中共政权的媒体和中国大陆直接被中共政权控制的一些所谓的非官方媒体，一直到昨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午夜12点，一直到我们美东时间的午夜12点，什么声音都没有。从午夜12点之后，人民网才在他的滚动新闻里边加了一条外交部发言人的消息。那么我们仔细再看外交部发言人的消息，如果我当时追踪没有错的话，是外边的新闻媒体首先是多维新闻从外交部网站上找到了这一条，所以他和人民网几乎是同步。那么外交部的新闻网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观众和听众，中国大陆的观众和听众，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上外交部网站去看一下，完全是程爽的自问自答，也就是说他们编造了这样一条所谓的答记者问，根本不是正常的就是例行记者招待会，只有这么孤零零的一条，孤零零的一答一问。而在这之前，程爽刚刚开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相信中国政府事实上是不想再有大动作了。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去淡化国内老百姓对这个事件的高度关注。
好的，好，谢谢高新先生。我们现在也欢迎程坦先生，他现在是通过电话连线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程先生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呦，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不好
意
思，刚才是网络的问题啊。
是，那么我想继续就刚刚高新先生所谈的，我想谈谈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反应。也有人说，其实对于北京来讲，这个问题很难拿捏，因为你反应过大，很有可能会伤到了即将要展开的美中的贸易谈判；但反应太小了，可能又对不起中国国内一些观众朋友的期望。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刚才补充一下，这个我特别说这个。关于这个美国的案子指向这个华为的最高层，那么我要强调一点，并不是美国现在掌握了 这个华为最高层任正非先生是不一样的这个犯罪证据啊，这个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所以说华为公司三代其他国家的产品，那我觉得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每一个高科技企业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这种模仿的过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合法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这个模仿追赶到这作为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所以我要把这个做一个声明。
嗯哼，
那我刚才说的任正非先生的责任，他主要是华为的作为法定代表人创始人董事长啊，就是作为这个最高层的这种领导责任，而不是说有具体的什么犯罪证据，我要做一个这样的补充说明。
好的，
那么这接下来因为我要回答一下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会有多少尴尬吗？那当然，因为前面力气使得比较大啊，现在这个美国的大量的证据拿出来以后，那么确实现在自媒体时代的封锁也不可能完全封锁得了，那美国的这个长长的起诉书啊，有关的法律文件，譬如说我就看到了啊，我就详细看到了，那美国好多网民看到了，中国的网民也是看到了的，是吧？那么我想现在要低调处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刘鹤副总理就在美国啊，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虽然出了孟晚舟的这个事情多少会有影响一点谈判的气氛，但是相比于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来说，孟晚舟事件呢还是一个司法个案啊，还是一个华为再大也不能跟整个国家利益跟中美关系相提并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的，
那么将来淡化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也不是说施加一个多大的政治压力加拿大和美国就能屈服的，不是这个事情，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以淡化也是必然的。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看法和意见啊。下一位署名 Gifts March 的这位网友说，美国人已经醒来，被打了麻药的中国人还在做梦，华为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毁灭华为叫不醒中国人，中共自己把自己与华为绑在一起，那就会一起毁灭。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华为恐怕不光是在劫难逃这么简单，只怕是必死无疑。不要看中共现在不顾一切扶持华为，不惜代价来力挺，但是当西方社会看清楚华为的本质，依中共始乱终弃的个性，华为就不会再被中共当局利用，也就离灭亡不远了。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说，孟晚舟就是21世纪的海伦，我们一定会为她发起一场5G 科技的特洛伊之战，把我们的公主救回来。还有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说，华为作为中共渗透西方社会、盗窃西方先进技术、帮助流氓国家突破技术封锁的真实面目，终于浮出水面。引渡孟晚舟是美国政府的很大一盘棋，相比之下，中共在中美贸易战节节败退，只能用外交的粗鲁和煽动国内的民粹来应对了。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弃兵一云的这位网友说，既然是要引渡要起诉，那就是准备好了，就是要往死里整，也就意味着中共的行动没有让美国满意，之前做的都是徒劳，都是刚刚开始。这位署名王HX 的网友说，华为受到中共的辖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宣布领导一切，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采取敌视的态度和政策的根源是对中共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那么这位网友的这个提法，我也想在这里，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4分半左右时间呢，我想两位嘉宾都可以利用大约2分钟左右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也顺便谈一谈刚刚两位都提到了中国副总理刘鹤所率领的贸易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华盛顿，那么接下来的这场谈判 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在3月2号以前达成协议，这也是各方的关注焦点。偏偏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司法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另外，到底美中的这场贸易谈判，过去我们谈过很多，就像这位网友也说，这其实是一场价值观之战。我想先请程坦先生2分钟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美贸易谈判呢影响非常有限啊，但我特别注重谈一下美国和西方社会对华为的这种抵制。这个第一，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拿到这方面的证据。第二呢，华为是一家知名企业，也是中国这个民族企业的高科技企业的一面旗帜，所以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呢也没有必要拿华为公司啊去冒这个险。因为这个西方公司，所以这个西方国家抵制华为啊，说它危害了西方的这个网络安全，目前是没有证据的。我倒是觉得美国著名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啊，最近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那个措辞讲义的讲话呀，非常直接的说出了西方国家抵制华为公司的这个真正原因，那就是华为公司啊，作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所谓的帮凶，他监控了啊这个网络，这个为监控网络的这个自由啊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与西方的价值观相抵触。所以他不能让华为啊这样的公司啊做大，这个是真正的原因。应该讲，这里面抵制华为有政治原因，啊，有政治原因，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但是就孟晚舟事件和华为受到美国的刑事指控这来说，主要还是一个司法案件，我们还是要主要从美国的司法体系、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我是认可华为公司和任正非先生的公开声明的，要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是公平公正的。
好的，
那么我就说
好，谢谢您，高新先生，同样2分钟时间。
好，我呢谈两国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截然不同呢，就秀出一张照片来啊，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观众们，是这样啊，这张照片是去年8月7号。中共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会见康明凯先生，对，这张照片呢和这个网站上的截屏有当时的中联部网站的这个刊登的消息呢，被我们外部世界的新闻网及时的截屏了，现在他已经删除了，而且呢不是在康明凯先生被抓之后马上被删除，而是我们的外部媒体发现了这个，把它截屏处理以后送上网以后，中共方面才紧急把它删除。这个例证呢足以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体制，美国是个什么体制。那么回到华为的问题上，回到孟晚舟的问题上，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共政权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的一错再错，特别是搞刚才我举例的这个人质外交，最后呢最终的结果反而是西方世界同仇敌忾，激励了西方世界共同围剿华为，共同声讨中共，共同争共声讨中共的人权外交，共同抵制中共的同时共同警惕中共。所以我认为呢，截止到今天这一场中共政权的华为保一战已经彻底失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整个过程中华为公司，特别是华为老总任正非先生，反而比中共政权他的宣传机构和他的外交发言人来得低调。任正非已经不止一次强调了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更倾向于相信孟晚舟女士可能会放弃在加拿大的长期诉讼、长期抗讼，那么尽早到美国来完成在美国接受诉讼和抗诉的这个准备，这个过程。
嗯哼，好的，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署名叫泽苏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支持美国，孟既违法又通敌，难道不应该重判吗？任正非在中共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上供的附庸者，他自以为中共会全力营救孟，这是天方夜谭，这些所谓企业家在中共眼里不值一提。 那么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针对华为还有孟晚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高鑫先生还有程坦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华为重案看似山穷水尽，贸易谈判能不能柳暗花明呢？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